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我们论到真实的信仰，不只是要带给我们真理，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给我们真盼望。一个不是真实的信仰，不能够给人盼望，甚至带给人绝望。所以曾经去见过一个母亲，她照顾自己脑性麻痹的孩子，她就这样讲：“是我害了这个孩子，我害了这个孩子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觉得你害了这个孩子呢？”她说他到庙里面去问师父，师父告诉他：“因为我上辈子我做得不好，所以这辈子我欠这个孩子的，所以导致这个孩子到最后是这样子的处境。”所以妈妈流着眼泪说：“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害了这个家庭，我害了这个孩子，才会生下了这个脑性麻痹的孩子。”后来我们就按着圣经跟他来提到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有提到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门徒，在问是他犯了罪，想一想他不可能犯罪，生来就瞎眼啊。后来想一想，会不会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？耶稣说都不是，是要在他的身上来显出神的荣耀。我们用这一段圣经章节来告诉这位母亲，这位母亲很激动地说：“真的吗？真的不是我的错吗？”对，没有错。只要你有信心，耶稣基督要带给你盼望，只要你有信心，要在你脑性麻痹孩子的身上来显出神的荣耀。所以真的，很多世上的人走投无路，在走投无路之际，所以也走上了绝路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的报道，很多人因为家庭的纠纷，很多人因为经济的压力，很多人因为生活的重担，所以走上了不归路，走上了绝路。但是如果有一份真实的信仰，它所要带给我们是真正的盼望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盼望其实有两种。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19节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在这段圣经，他告诉我们有两种的指望，有两种的盼望，一种是今生的，一种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。所以这段圣经保罗提醒我们，信了耶稣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不是今生的指望，是要有永生的盼望，这样子才不会徒劳无功。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是没有搞清楚这一项。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要赐给我们恩典，赐给我们福气，在今世得百倍。但主耶稣下一句怎么讲呢？就是将来要得永生啊，在世得百倍还不是最大的福气，信耶稣就是要得到那个永恒的盼望，进入永生。所以我们要先来做一个对比，一个对照。人世间不是没有盼望，人世间也是有盼望。所以我们常说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，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更好，这个都是盼望。如果一个人活得没有盼望，没有希望，他是活不下去。但人世间的盼望希望有什么问题呢？第一个，人世间的盼望无法真正满足人的心。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二章第10节，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为我的心 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十一节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其实这个人的人生我们很羡慕，他是一个王的人生，他的人生爱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，想要享受什么就能够立即去享受它。他的人生有快乐吗？没有。他的人生到最后他说不过是虚空劳苦捕风，一点益处都没有。我们会想说，你想太多了，你什么都享受到了，你怎么还这么的不满足？这个就是人世间的景象。有一些人他的人生一帆风顺，平步青云，甚至赚到大钱，有很幸福美满的事业跟家庭，但他的心有得到满足吗？没有。所以这个让我想到我同学的孩子，我同学的孩子在就读国小的时候，父亲问他说，孩子啊，我们人要有希望，那你将来你长大你想要做什么呢？爸爸啊，我长大之后我想开救护车。儿子啊，你为什么想开救护车呢？爸爸，我看救护车可以开得很快，横冲直撞啊。是这样子哦，我还以为你开救护车是要救人的性命。后来隔了一年，这个父亲又问孩子，你长大之后想要做什么呢？想要开救护车吗？爸爸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长大之后我想要当医生。儿子啊，要当医生不容易哦，但是爸爸为你祷告啊，你自己要努力。但是孩子啊，你为什么想当医生？爸爸，我问我学校吼，我很喜欢的一个女同学，我问她说你长大想要做什么，她说她长大想要当护士。她当护士我当医生，如果可以一直都在一起那该多好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后来又过了一年，我的儿子啊，你不是说想要当医生吗？怎么不努力一点？爸爸，我不想当医生的啦。原来他跟他的女同学吵架啦，不想当医生啦。那你想当什么？我想当传道。这个爸爸听了很激动很感动啊，当医生只是救人的肉体，当传道是救人的灵魂。但想一想，我的儿子，你为什么想当传道？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爱讲话，老师说哦，这么上课聚会的时候可以讲话的只有传道。我想一想，我这么爱讲话，要不然我当传道好了啦。现在我同学的孩子已经大学了哈，有一天我遇到他，哎，你小时候不是说你想当传道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是小时候乱讲的啦。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看好的喜欢的我们将来不喜欢，有时候我们已经得着的我们又在想其他的事情，人就是这么的不满足。当人真正得着之后，其实又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，这就是这个王他的心理。第二，人世间的盼望指望会受到个人能力的限制。在传道书第一章十三节这样说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知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。十四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十五节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这里作者在论到神给世人极大的经验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很多事情是不能够改变，弯曲的不能够变直，好像是一把弓，木头已经形成了一把弓，我现在后悔了，想给它扳直，扳扳扳，啪， 断掉了。他说缺少的不能足数。我记得小时候在存钱，那个塑胶铺满，珠光的铺满，快要存满了，哇，铅笔盒不见，就要打开铺满，再去买一个铅笔盒，好不容易再存到了一个珠光，又满了，哇，脚踏车不见，又要再打开珠光，再拿钱去买脚踏车。所以很多人想要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但能这样子，其实很多人还是做不到。我小的时候在读书就有这样子的感受，我们很拼命认真的读书，前十名，那个同学走过来啊，我这次没有考好，他没有考好是第三名，随便读都是第一名，但他读书的时间没有我多，常常看他在打电动、打篮球，但就是有人这样子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理解力、记忆力超强的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人？其实有，但一般人呢，他就没有办法。所以很多人想要很大的房子、豪宅、跑车，但其实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得到，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能力。所以人世间的盼望、指望受到个人能力的限制。第三，人世间的盼望常常充满着变数。所以在传道书的6章12节这样子来讲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，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。这里提到两件事情啊，第一件事情，将来什么事情对他是好，不一定，现在看不好的，说不定将来是好，现在是好的，说不定将来是不好。以前我的舅妈对我的表哥要去读军校很难过，很伤心，觉得读军校孩子会受很多的苦，但现在不一样啊，很开心，很高兴自己的孩子读了军校，所以生活很稳定，无后顾之忧。这个谁知道？以前很多人很崇尚要当老师，但谁知道这个时代太多老师了，太多流浪教师了，这个是我们以前所想不到。所以很多人在读这个科系之后会好还是不好，其实没有人敢打包票。第二个，他说谁能够告诉他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，就是将来会发生什么事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无知的财主，他是个有钱人，又有经营的头脑，又懂得积蓄，他是个成功人士，但他很可惜的，他忘记了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，不是掌握在他的手中。所以神对他说，今夜就要你的灵魂。所以很多未来是充满着变数，我们常说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早知道，早知道。如果大家都早知道，大家都富有了，往往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生命充满着变数，所以人世间就是这样。所以今世的盼望，它是很有限的，因为无法真正满足人的心，而且受到个人能力的限制，而且我们的未来充满着变数。那耶稣基督，他要带给我们的盼望、指望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请看彼得前书1章3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4节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盼望的特色，有几个特色。第4节提到不能朽坏，人世间有什么东西是不会朽坏？放久了都是会坏、会烂，就算石头 也是一样，经过风化，经过水的经过水的侵蚀之后，它也慢慢一点一滴的来流失。所以人世间每一个东西它都是会坏的，没有不会坏的。第二个，他说不能玷污。我有一件很喜欢的衣服，全新的，但是沾到机油，不管是用万能去渍霸，用什么方式都洗不掉。虽然是一件很喜欢的衣服，但怎么样，就玷污了，脏掉了，也只好忍痛将它丢掉。人世间的东西，很多时候就是会被玷污，会脏。第三，他说是不能衰残。这个衰残好像是一部汽车，我们开了20年、30年，零件会坏啊，需要更换啊，渐渐会坏掉。我们的人体的器官也是这样，我们的人体也会渐渐衰残，开始眼睛会老化，头发会斑白，再过来肠胃的消化吸收比较不好，骨头关节会渐渐来退化，所以会骨质疏松，这就是人退化的一种过程。所以人一样，好像机器一样，也会渐渐的老化，也会渐渐的衰残。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们，阿公阿嬷，你80岁好像18岁，真的吗？应该不是真的。80岁有可能像70岁，有可能像60岁，或者像40、50岁，但不可能像18岁啦。所以这个就是人，他在那个衰老的过程当中会渐渐的老化。第四，他说这份的盼望是在天上的，不在属地上的。为什么？属地上的就是会朽坏、会玷污、会衰残，但唯有在天上的，它是不一样的。他说我们这份盼望该如何来得到，在第三节告诉我们，他说是照着神的大怜悯，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所以该怎么做？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，要接受重生的喜啦，接受重生的喜，才能够领受这一份永恒复活的盼望。这份盼望是活泼的，是有生命力的。如果一个人有耶稣基督带给他复活的盼望，他会有三种表现。第一种，乐观。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。17节，我们这个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的外体会渐渐的衰残，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一天心是一天，因为我们期待那个未来是美好的，所以我们是用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衰老病痛退化的过程。如果人说，阿公阿嬷，你80岁好像18岁，我们不要骂他说你在说谎啊，他是在告诉我们新的年龄。好像保罗这里所提到，我们虽然活到年纪很大，80、90岁，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一天心是一天，我们是乐观，我们是有笑容的，我们不至于忧愁。第二，如果一个人有耶稣基督复活永生的盼望，他是积极的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一个认识耶稣基督复活永生的盼望，他是积极的，不是躺在床上等耶稣来召他回家，不会，他们很积极的做他应该做的事情。主耶稣不希望我们躺着等着吃饱喝足等他来，他希望我们积极的去预备 去为主来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说这个是不突然的。第三，一个有耶稣基督永生复活的盼望，他是不畏惧死亡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原本我们是怕死的，提到死就怕，但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，永生的盼望。我们面对死亡是积极的预备，而不是消极的等候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怕死，能够很勇敢，因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。北楼教会一个陈姐妹，她住在教会旁边，很长时间不到北楼教会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无法接受我们的祷告，但后来她生病了，导致她心里很恐慌，所以到教会来寻求帮助，因为觉得这份祷告很有力量。但她曾经在其他教派领受过洗礼，所以她心里很挣扎。她跟主耶稣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我很为难，我到底该不该在真耶稣教会来接受洗礼？神给她一个很明确的明证，让她在那次的祷告里面得到了圣灵。她明白过来，这个是神所设立的真教会，我理当接受大水活水的洗礼。所以她勇敢地来接受洗礼。在她洗礼之后，虽然病情没有渐渐好转，但是她的心改变了。当她的生命剩下一个月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她。她说，传道你来得正好，我女儿也来了，妈妈要交代你一些事情，你要听好。第一，当妈妈死的时候，女儿开始哭啊，你不要哭。第一，妈妈死的时候，你要通知真耶稣教会，我的丧礼的方式要按照教会的方式来举办。因为她女儿是传统的信仰，所以她事先先交代，妈，我知道会按照你的吩咐。第二，当我死的时候，我已经都安排好了要安葬在什么地方，但是你不必去看妈妈。妈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准我们去看你？她说，我已经在真耶稣教会领受了洗礼，也得到圣灵，有复活的盼望，你不需要去看那一堆的灰啦，不需要去看那个骨灰，妈妈在天上了。所以第三，你要到真耶稣教会来慕道，你要跟妈妈走同样的道路。真的，后来这个女儿有听妈妈的话，来到北投教会来慕道。所以面对死亡，不再只是害怕，而是勇敢的去面对，因为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。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，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所以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要使我们有盼望，并且要因着我们的信心，要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。更重要，就好像这个陈姐妹，她得到圣灵之后，她是大有盼望，不怕死亡，因为要知道要往哪个地方去。我们最后请一起来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恳求你的带领。许多人正处在绝望中，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希望，求你引导我们找到这条得救的正路，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活泼的盼望，并且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使我们的人生大有盼望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主神与的
长路，脚步却从不困倦。我临羡慕安息之所，求主与。